心疼激发激情，这些人满身身如火，能障人来护着我龙筋，把激情无度放松场外，回头话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我上来护理发了不听之后，今天继续讲那个杀手造了中观根的慧论。中观根的慧论呢，是帮助我们抉择一些万法的实相，或者说帮助我们打破这些颠倒的这些分别念，打破这些颠倒的实执，打破对于法界实相不相应的这些无明烦恼。那么这个菩萨呢，通过殊胜的智慧和殊胜的悲心造了这个中论。那么殊胜的智慧呢，是因为龙树菩萨出世的时候没有依靠任何的论著，没有依靠其他的注释，通过自力呢，就是了知了像般若经当中的这些究竟空性的意趣，然后呢把这个空性的意趣呢造了中论，造了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中论为主的这些中观六部论等等。所以说这个就是属于通过殊胜的智慧造了这样一种空性论点。那么一般的凡夫人呢，很难以真正的去发掘经典当中的这些意义，尤其是对于这些空性啊，因为这个空性它是属于无分别智的境界，所以一般的凡夫人很难以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智慧啊分别念去了知这个空性的究竟本意。龙树菩萨呢，是佛在经典当中受记的初地菩萨这样一种初地以上的圣僧，所以说他能够真正的了知空性的这个意义，也就是说呢，没有依靠其他的注释自己呢就行了知了般若经的空性的意趣之后呢，造下了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中论，还有呢殊胜的这个大悲，因为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众生无始以来呢就是空性的，但是呢众生无始以来没有一个刹那真正的去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空性的这样一种道理，也没办法真正抉择空性的道理。所以说呢，为了悲悯众生，为了让众生真正的屈入到般若经的境界当中，屈入到究竟实相当中，所以说呢，必须要一部这样一种中论一样的论点。所以说中论这样的论点造完之后呢，无数的修行者通过这样一种中论的引导，抉择相遇当中呢，抉择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正见，修持圆满正见之后呢，从实执烦恼无明当中获得解脱或者证悟的这样一种不计其数。所以说对于中论当中所抉择的空性呢，我们还是要就认真的对待。当然呢，就通过不同的根性，比如说像秩序派，他可以把这样一种中论呢解释成暂时的这个单空方面，唯识中呢可以把这样一种中论的这个意义的空性呢抉择为二虚空，也可以让应神派像月神菩萨等呢中论的意思呢抉择为离开一切细论的这样观点。还有一些大德像全真波波摩契的有些注释当中呢，把中论当中的这样一种意义抉择为殊胜的这个大圆满的境界，这个也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里面讲到了这个很多的意义，有的时候呢是放在说一些万法的这个假立方面，是查假名方面，有些时候呢是宣讲其万法的空方面一些方面呢就是讲到一些万法的虚幻方面。所以说我们在学习完之后呢，都有一个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一切的万法的确就是虚幻的，没有任何的实有法。因为中论当中它的主要的所破，核心的所破呢就是破实有。所以说呢，我们不管有再多的认为所谓实有的这些推理啊，实有的这样一种理论，在中论的这些智慧面前全都不堪一击。所以说我们从第一品学到现在，学到第二十五品呢，像占老师里面每一品当中都在破这个实有。所以我们每当使用这个理论把这个实有遮破之后呢，我们都会升起一种这个面当中这一法就是如梦如幻，就是假立的心当中呢是离系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感觉。所以说当我们长时间的熏陶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空性，长时间的能来就是说思维这样空性的时候呢，相对当中逐渐逐渐就能够从心底接受一些万法的确是如梦如幻，的确是空性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思考的方式。所以转变了我们固有的认为一些万法都是实有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因此说逐渐也能够和龙树菩萨的智慧和这个般若经的智慧和佛陀的智慧呢逐渐相接近。所以这个也实际上也是佛陀宣讲般若经，龙树菩萨造这个中论的目的，因此说呢，我们的心呢要逐渐趋向于如梦如幻的这样的境界，趋向于离开一些细论的境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习中论的 他这个目的所在，而不是说把这个中论当成一个学识啊，当成一个知识来进行学习，或者就是说学了中论之后呢，掌握了一些技巧之后呢，就和其他人辩论啊，获得一个辩论的这个智者的名声呢，这都是不是他的这个主要意义，这个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所以说关键要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要了知一些万法的显现的当下，它就是空性的，就是虚幻的，一些万法呢都是离开一切边系的，就进入了空性的实相。不单单是其他的外在的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烦恼等等，这个升起的当下，它本来也是无实质。了知这些之后呢，可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种比较自在的一种智慧，面对其他的一些万法的显现，在遇到大喜的事情的时候，在遇到大悲的事情的时候呢，都能够有一种空性的智慧去关照的话，实际上不会产生很多的这些执着啊，产生很多的烦恼。方面呢，我们可以说，在暂时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中论的智慧来面对一切的这样一种生活当中的种种的啊，就是说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或者说太如意的事情，这方面都是要通过中论的智慧面对的。当然呢，就是说究竟来讲，通过中论的智慧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法界的净灭，这个时候呢，获得啊这样一种殊胜的证悟，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智慧来帮助其他的众生。这个方面就是究竟的比较深远的意义。暂时的这个功效利益，我们要获得究竟的这样的利益呢，也要获得。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呢，我们就说通过这样的心态来学习这样的中论。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观念，学习很长时间之后呢，就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了。就学这空性到底为了干什么？这个方面有是容易偏离它的这样一种正确的轨道。因此说呢，我们在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必须要从头到尾反观一下自己学习的过程，反观一下自己的心态，看是不是已经偏离了这样一种中论的正确轨道。如果偏离的话，及时的纠正。那么如果没有偏离呢，就在这个轨道上面呢，更加深入的、细致的去抉择。因为空性的这个法义的确的非常深邃，我记得在上次的注释当中，也是前后好多次提醒我们说，中观的智慧非常的深，般若的智慧非常深邃。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通过这样一种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把词句上的这个意搞清楚之后呢，我就觉得已经通达了中论了。实际上，这个中论它的所权益是属于无分别智的境界，属于无分别智的境界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中论的时候，第一遍学习、第二遍学习、第三遍学习，它都有不同的收获。或者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呢，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在看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收获，对空性的都有不同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从这个方面呢，通过这些不同的认知、不同的定解，它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深入。所以说，我们最初的这种空性的这样一种观点，和过几年之后呢，不断的学习中论之后，或者空性的观点之后呢，再看的时候，当时观点显得很幼稚、很肤浅。所以后面呢，他对于空性的认知就会越来越深，对于空性的认知越来越深，他对于现有的这个法的执着啊，他就会越来越浅。这个方面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所以说法呢是很殊胜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重视这个法，有没有把这个法当成我们所有修行的核心的进行对待。那么如果说把这个放在第二位了，第三位，把其他的一些世俗的这些享受啊，把其他的法作为首位的话，这个方面就是没有真正的找到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一方面，我们在学中论的时候也是必须要经常性的在思维的。那么如果远离了这些思维呢，有可能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产生一种麻木的感觉啊，或者说本来外在的这些非人啊，这些波旬啊，这些魔王，他就在找机会想要中断我们对于空性实相的修学。内在的分别念呢，内在的很多实质心呢，它也是在的就翻起这些习气呢，给我们的修行做障碍。所以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前提之下，我们如果说是放松了对空性的这些学习，放松了对自信的观察的话，那么就说是入歧途是比较容易的。那么为了避免我们就说入歧途的话，很多就是说在学习中论过程当中，很多其他的思维方式，很多其他的如理作意要同时带起来，那么就是这样的话，才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偏离轨道，真正的进行修行。那么二十五品当中呢，主要是在讲第一盘品。那么观涅槃呢，前面我们对于小乘的这些涅槃、大乘的涅槃，还有本经涅槃呢，还有离系涅槃啊、离垢涅槃等等的做了分析。或者说我们也讲了，作为一个修行来讲，如果你真的要想要获得涅槃的话，那么必须要了知涅槃的无自性啊，了知的涅槃无自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真正的或者相似的来了知一下涅槃的这个本体。观涅槃品呢，实际上也是来帮助我们了知这个涅槃本身和色法一样，它是离系的。在这个显现上面呢，当然涅槃它是属于一种清净的法，它是属于解脱的法， 它是一种圆满寂灭的法，而其他的这个烦恼啊，其他的这个色法等呢，它就是一种世俗法，或者是一种不清净的法，它是一种障碍法。但是呢，就是说从它的圣意的本体来看，色法的本体也是本空离系，涅槃的本体也是本空离系，二者之间呢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呢，在圣意当中呢，轮回和涅槃它本来就是无有高下的，没有高下，完全都是平等的。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引导我们升起一种平等智，升起一种这个无分别的一种智慧。那么前面呢，就说是已经大概的宣讲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立宗啊，宣说了他宗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宣讲的是这个对于这个离边的涅槃的这个本体呢，怎么样破除四边系论？因为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宣讲了离边的涅槃，它是一种无气无德无断不长无生不灭的这样一种涅槃的本体。那么这个涅槃的本体，它本来就是无所气无所得无断无长无生无灭的。但是呢，就是说众生缘这样一种离边的涅槃呢，产生了四边的系论。认为这个涅槃的本体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或者就是说一有一无，要么就非有非无，产生了这样一种四边的系论。但是这个四边的系论哪一边符合于涅槃的本体呢？哪一边都不符合涅槃的本体。所以说呢，我们是要抉择涅槃的本体呢，必须要破除四边系论。只有在破除了四边系论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相似的大概的了知所谓的涅槃呢，它不是分别念的状态。因为四边系论它包括一切的分别，如果能够把四边系论破掉，就能够破掉一切分别。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还原了涅槃的本性。不是说呢，涅槃首先是这个本体，然后呢我们通过抉择之后呢把它安立个另外一个本体，不是这样的。涅槃本身就是离系的，但是呢众生不了知离系的这样一种状态的缘故，缘这个涅槃产生的各种各样一种这个争议的系论，附加了给涅槃的很多这样一种特质，附加了很多的这样标签。实际上呢，就是说涅槃它本身并不具备这些所谓的这样一种系论法，因此我们要破除系论啊，还原涅槃的这样本性。下面要紧接着讲第二个的破除四边系论啊，怎么样来破除四边系论？分三：一、破除涅槃四边；二、破除正悟所知涅槃；三、宣说以此成立之意。首先是讲的是第一个呢，是破除涅槃四边。那么认为涅槃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无啊，或者有非有非无的这样四边呢，逐一的进行观察，逐一的进行剥离，然后呢让涅槃显出本来的空性的特质。分三：一、破成许涅槃之有实与无实；二、破成许二者兼具；三、破成许二者皆非。那么这个就是在佛经当中这论能经常出现的这样一种四边。那么四边系论就是讲到了第一个科判当中有实和无实，就是讲有边和无边。然后呢第二个科判讲二者皆具呢，就是一有一无，二者皆非呢，就是非有非无。所以说我们执着的方式呢，就是真正的完全归纳起来100%是归纳在这个四种当中。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四者能够打破掉之后呢，就能够觉得离系不单单是对于涅槃是通过破四边的方式，对于色法的执着，对心的执着，对任何一个法的执着，实际上呢除了这四边心论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第五边。所以说破掉了四边，就绝对能够觉知到离系的空间。那么首先讲的是第一个呢，破成许涅槃是有实与无实分二。以分别而破而巩破。首先讲第一呢是分别而破，分二：一、破成许涅槃之有实；二、破成许涅槃之无实。那么就是说是分别而破呢，是针对于成许有实和无实的两种观点分别的进行破除。也就是说呢，涅槃法既不是有实法，也不是无实法。首先讲第一个呢，破成许涅槃之有实。那么下面呢有三个颂词，三个颂词的话是次第的侧面不相同。那么第一个颂词它所要讲到的是以老死相而破，那么第二个颂词讲到的是以有为相而破，第三个呢是以缘起集聚缘起而破。那么通过三个方面来破除成许涅槃的有实法。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破除这个涅槃，是破除涅槃的有实，破除涅槃的 啊，给涅槃就是说附加的这些很多所谓的这个特征，反复认识真意真理心，你把它剥离掉。所以说实际上涅槃它是属于这个佛的境界，然后就说是作为一个凡夫人用分别心去破斥佛的境界，说佛你所证悟的这个涅槃是不合理的啊，你的这个涅槃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是非常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就说所破的涅槃呢，不是说真正的圆佛的一种，佛的这样的涅槃本来就是离弃的，不需要你去破，也不需要你观察。关键就问题在于，我们要对于大涅槃的本体想要获得涅槃果的话，必须要对于涅槃的这些不符合涅槃的这些东西进行破斥。所以说我们得破斥啊涅槃的时，有时的时候呢，首先是以老实相来说的。涅槃不明有，有则老实相，终无有有法名与老实相。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大科判之前呢，还要对对方的观点做一个陈述。那么就是说，对方承许这个涅槃的有时，那么对方为什么承许涅槃的有时呢？因为对方认为呢，当我们没有获得涅槃之前，那是属于烦恼和业的这样一种统治。我们受于这个烦恼和业的统治，那么如果有了烦恼有了业呢，就会感受这个痛苦。那么当后面通过修习这个道地，或者修习这个殊胜的这个佛法之后呢，相应当中就升起了这样涅槃的境界。那么这个涅槃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涅槃的作用就是让烦恼和业的这些后续不再产生，就是说不再让烦恼业继续产生。所以说这个涅槃呢，就是属于一种起功用的一种有时法啊，涅槃就是一个有时法。那么这种有时法呢，相当于是一个河的这样一种水滴一样，就像河滴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这个河它没有河滴的话，那么这个水就会泛滥。但是如果就是说修了河堤之后呢，那么就不能够把这个水呢控制在这样一种这个轨道当中啊，控制在一定规范当中，就把它规范起来，像这样的话就不会就是说造成泛滥的情况，河堤就起了这样一种作用。涅槃就像河堤一样，那么如果说是没有涅槃这种河堤呢，那么烦恼和业它就会相续，它就会有一个后续的这样一种发展，它就会不断的延续。那么如果有了涅槃呢，有了涅槃这个有时法之后，那么就像河堤一样，那就不让这样一种烦恼和业呢升起来，不让它就说后续产生。所以说对方认为呢，这个涅槃呢一定是有时的，无时法起不到这个河堤的作用，无时法起不到像河堤一样的作用，所以说呢涅槃一定是有时的。对方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承许涅槃的有时法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说呢，如果你承许涅槃是有时法，就会有很多过失。那么下面讲三个过失，首先讲老实相。那么涅槃不明有，有着老实相，终无有有法名与老实相。那么如果你承许这个涅槃是有时法的话，那么就说这个不合适。涅槃不明有，涅槃不明有，这个有字呢就是讲有时的意思。实际上呢，就是中观中的意思很明显，涅槃不能够把它称为有时法。为什么不能称为有时法呢？因为后面第二句马上讲有则老实相，如果这个涅槃是有时法，它就应该具有老实相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是有时法一定要具有老实相呢？下面第三句第四句讲的终无有有法离于老实相，始终都没有一个有时法能够离开老实相，那么他就说是离开老实相之后之外呢单独存在的法，这是绝对不可能。也就是说一切的有时法周边都是具有老实相的，涅槃它属于有时法，所以说涅槃也具有老实相。那么这个既然这个涅槃是老实相，我们就说这个到底什么是老实相呢？这个老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衰老，一种变异的过程，死呢就是讲的一种消亡的过程。如果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呢，这个老死呢就相当于是生灭一样，或者说一个生死就叫做，或者变异啊，老死变异和就是说死亡这方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涅槃它并不是一个人，那么怎么样安立老死相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老死相把它演绎出来，或者说把它引申出来的话，这个老死的意思就是天变的意思啊，就是天变生灭，或者生灭天变，就叫做老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涅槃如果是有时法的话，那么这个它就具有，它就会具有这个生灭天变之相，就所以所有的法它是所有的有时法都有具备就说是这样一种天灭之相的缘故。比如说涅槃呢也应该成了老实相。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许涅槃是老实相有什么过失呢？科判也是说呢以老实相而破，所以说我们是以老实作为这个发过失的核心。 就是说，也就是说，涅槃它不应该是脑死相的。但是呢，如果你承许涅槃是有死法的话，就应该变成脑死相。那么应该变成脑死相，我们就分析一下，如果说是涅槃变成脑死相，有什么样的过失，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要这样发过失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涅槃它本身就是为了对治脑死相的。啊，涅槃本来是对治脑死相，比如说有情的这样一种生灭啊，或者有轮回啊等等，它都是一种变异，都是一种脑死之相。只要是变异的法，只要是无常的法，前面讲无常定有损，有损则非乐。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法在变异，如果你有法就说是在不断的脑死的话，它是属于一种痛苦的特征，它是痛苦的特征。而涅槃呢，恰恰是为了对治这个脑死的。涅槃是为了对治老死，所以说涅槃它应该不具有老死相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涅槃是老死相的话，就好像说通过一个老死相对治另外一个老死相啊，虽然就是说是你这个对治的其他的老死相，但是你自己呢是一个老死相，你自己还需要其他法来对治，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合道理的。所以说呢，就是不应该承许涅槃是老死相，否则的话涅槃本身是为了对治老死的，现在他自己变成了老死，他怎么样去对治其他法的，即便是把其他法的老死对治了，那么现在的你这个涅槃是属于究竟的一种本体嘛，究竟的所得，所以说最后获得一个最后所获得的果，它还是一个所对治的法，仍然成为所对治的法的话，那么我们修持这样一种涅槃道就没有意义了。这方面就是一个啊，一个这样一种过失。还有一个过失呢，在经典当中，比如说了义的经典当中，涅槃经等，他在讲这个涅槃的时候呢，他都是说涅槃的这个相呢有很多种，其中的两种就是离开老死啊，其中的两个法直接就是说涅槃不是老死的法。所以说如果你说这样一种这个涅槃是有死法的话，它应该和经典相矛盾。当然就对方他没有直接的啊，对方没有直接说涅槃是脑死相，他只是说涅槃是有实法。但是在中观中就通过有实法，一切有实法都具有脑死相这个总的原则，这个总的能变啊，把这个决定下来之后呢，你的所变的这样一种涅槃，它也是有实法，涅槃是有实法，它当然是脑死相了。如果是脑死相，就违背了了义的经典当中所说的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离开了脑死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如果对方说你引用了这个涅槃经呢，它是一个大乘的经典呢，大乘的经典呢我们不一定承许。所以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分析，那么对于小乘，尤其是承许涅槃是有实的这样一种小乘中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小乘的涅槃它是究竟安稳的法，它是一个究竟安稳，究竟安稳的法它应该是究竟寂灭的法，不应该是具有生灭的，不应该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老死的法。所以说呢，小乘他在承许这个涅槃的时候呢，他绝对不可能，也没有，我们在据持论当中呢也没有看到他承许涅槃是一个变化的法，是一个具有老死的法，他承许的这样一种涅槃的法是一个究竟清净的，究竟安稳的，不变动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所以说呢，如果你承许这个承许这个涅槃是脑死相，像这样的话，小乘之中的这个涅槃呢也是不合理的。前面我们也分析过，它的原则就是什么，对方承许有实法，没有承许它是一个就是说非就是说是这个无为的法，像这样的话，他没有承许他是变化的法。但是呢，通过程序有时推出来，最后他不愿意接受是什么呢？不愿意接受就是讲这个涅槃最后变成了老死相啊，变成了差了生命的法呢，他这个是不愿意承认的。但是呢，如果他就说是这个不放弃涅槃有时的执着的话，最后不愿意承认的这样一种老死相的这个自信，也会在这个对方的这个观点当中，又不可避免的会降下来。就这个方面，我们就即便不用大乘的这个教典，用小乘它至终的教典分析的时候呢，也不符合。那么涅槃也不可能是老实相。还要从大乘的这个教理的观察这个涅槃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要么是空性的角度分析，要么也是从光明的角度分析。那么如果从离系，从空性的角度分析涅槃的话，涅槃就是大离系的法。大离系的法在空性当中是不可能有老死的。婚姻当中不可能有老死相，所以说大乘的涅槃从空分而言不可能具有老死相，它是离于老死相的。那么从大乘的光明如来藏的角度而言，老死是属于客乘。 那么老师属于课程，当你获得涅槃的时候呢，一定要离开课程。所以说大乘的大涅槃，从光明的如来藏的侧面分析的时候呢，它也不可能是老师的，它一定是离开了课程，而老师属于课程的缘故呢，不可能具有老师相。所以说呢，我们就从一方面呢，就直接破掉了对方呢程序有十法，我们说以老死相而破。间接的呢，我们也对于这个各宗的这个涅槃，尤其大乘的这个涅槃，他自信啊，就绝对不可是老死呢，就附带呢是说以宣说，这个方面是以老死相而破。